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各位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是杨天成。在此时此刻，你有没有想到，如果有一天你面对永生上帝的时候，你是如何的面对上帝对你的评价呢？那你又如何趁着现在来预备自己，迎接那个荣耀的上帝的来临呢？
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切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诗篇23:6。
在过去5天的时间里面，我们经历了各种不同的人生。首先是归回的人生，我们看到我们一个不信主的人，靠着耶稣基督，我们能够来到他的面前，得到永远的生命。我们也是满足的人生，我们来到他的面前的时候，不但得到他的生命，我们更是认识这位拯救我们的上帝耶和华，更是知道他是我们的牧者，使我们不致缺乏。我们又看到我们的人生是更新的人生，无论我们在顺利的时候，我们在任何的环境里面，我们都是经历他的平安，经历他的恩典，让我们身心灵都得到更新。我们也是平安的人生，上帝允许我们经历各种的患难，各种的艰难困苦，但是在这个当中经历他的同在，经历他的安慰。我们也是得胜的人生，上帝让我们在各种的环境里面经历他是一个得胜的上帝，上帝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做一个得胜的工作。那今天呢，我们是第6天，主题是荣耀的人生。我们从这个诗人他所经历的，我们看到他走过青草地，走过溪水边，行过死荫的幽谷，他也从那个战场上来到那个宴席。我们从这里看到，那个牧者带领这个羊走过了各种不同的路，去过不同的地方，在这个当中，那个羊真正认识到了这个牧者，这个牧者使他能够得到充足的供应，完全的满足，使他的生命不断的更新，也使他的心灵也得到医治，对他的人生也有全方位的带领，他有各样的安慰、鼓励、保守、管教，也经历到牧者的得胜。从这个里面，他知道，无论是顺境也好，逆境也好，甚至在各种的风浪里面、艰难里面，他有神的那种平安，有神的那种同在。所以，他知道，无论是任何的环境，每一次他的主人都是得胜的，每一次那个主人都带领他走那条正确的道路，带领他到那个宽阔丰富之地。在这个过程里面，这个羊也发现他自己改变了，从外在的到里面的，从自我的到同在的，从只注重肉体到那个属灵的，看到他们的关系也是更新了，原来是他与我，现在变成了你与我。觉得牧人实在是太爱他了，所以呢，我们看到，当他看到这一切的时候，他自己做了一个总结，他说：“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这里面有两个词，一个是恩惠，一个是慈爱。那个慈爱呢，就表示说，无论任何的处境，任何的环境，神啊， 都与我同在。保罗也有同样的经历，他在罗马书第八章31-39节呢，提出四个反问。他问道，他说，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谁能定他的罪呢？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你看到，当他问的时候，就来提醒我们，无论在任何的环境里面，上帝永远是与我们同在的。另外一个词就是慈爱，就表示说，神不但来伴随着我们，赐恩典给我们，他还有慈爱。这个慈爱呢，就是怜悯，就是说出于父神里面那种完全的爱。我们世上的爱只是暂时的，是有限的，是自私的。当你有困难的时候，我去拿一点钱去帮助你，我去给一点东西给你，然后呢就走掉了。这个不是真正的完全的怜悯，那种慈爱。神的那种怜悯呢，是出于神里面完全的爱。无论我们爱不爱他，我们信不信他，我们回应不回应他，甚至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犯罪背离他的时候，他依然的爱我们，依然的慈怜悯的心。所以我们看到上帝就是这样的爱我们，上帝就像赐恩典赐怜悯。所以我们看到今天上帝要带领我们走这条道路。所以诗人他相信，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无论我到老，无论我在什么样的环境里面，无论是春夏秋冬，逆境顺境，他的慈爱都与我同在。我们看到大卫，他两次被追杀，他被扫罗追杀，被他的儿子追杀，但是呢，他没有说这些仇恨，这些追杀一直跟随我，他说恩惠慈爱随着我。今天呢，神让我们经历各种的处境，乃是让我们去认识他，经历他的丰盛。也可能那些困难一直追着我们，疾病，这些罪，这些失败可能一直追着我们，但是不要忘了，神的爱永远超过这一切，他是真正的满足、安慰和归属。所以当我们有各种软弱、各种困乏的时候，不要忘了，一切的恩典都在耶稣基督里面。所以他说，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他对神有这样的信心，他说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所以当我们有信心的时候，我们不断仰望他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经历到上帝那种全然的恩典和慈爱。当这个诗人有这样的经历的时候，他最终做了一个决定，他说，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你看到大卫，他经历过旷野地，走过大道，走过山谷，也走过小路，也经历过战场。然而呢，他知道这位牧者，这个大元帅永远是得胜的，在那个地方他能够得胜，他能够摆设宴席。所以他最后做了一个决定，他说我不走了，就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所以我们看到，这是他对神的一种委身的决定。我们知道，当大卫在世的时候，他没有建立圣殿，所以呢，这里面呢，我们要翻译成是宫而不是殿，因为那个地方是神所住的地方。这个耶和华的宫就表示说神所住的地方。在旧约的时代，那个神所建立的帐幕呢，就预表着神所住在以色列民当中。后来呢，所罗门建立了圣殿， 那是一个固定的，固定在耶路撒冷那个地方，也代表神与他的百姓同在。到了新约，我们看到没有了帐幕，也没有了圣殿，那神住在哪里呢？就是住在今天的教会，就是那个每一个神所拣选的神的儿女的生命里面。教会呢，是由所有的神所拣选的那些人集合成一个群体，这个就是教会。神住在每一个信徒的生命里面，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圣灵的殿。所以我们看到在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里面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这里面住在我们中间的住，就是支搭帐篷的意思。我们想想，宇宙万有的主宰，荣耀的真神，上帝的道，为了我们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这个住不是暂时的，而是永远的，以他自己成为一个家，也就是成为他自己的身体。然后呢，他住在每一个信徒的生命里面。我们看到启示录二十一章第三节里面说，看那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所以我们从这里看到启示录二十一章第三节和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里面都讲到那个住，这个住在哪里呢？就表示说神的帐幕和我们住在一起，永远在一起。这就是为什么诗人他走到最后的时候，他说我不走了，因为他知道在那里有耶稣基督，有那个为我们受死复活永远得胜的大君王，有了他就有了一切，那个是真正的安息所在。所以诗人决定要与那个上帝永远在一起，享受他的恩典。同时呢，大卫他为什么说要与上帝同在呢？这个就表示说他对神的恩典有一个回应，有一个报答。当他看到上帝恩典的时候，他决定要借着这样的机会对神有一个回应。所以呢，他在上帝的面前他说要与上帝同住。在第一节里说耶和华与我，这样的关系。到了第六节，我们看到是我与耶和华，他自己变得主动了，以前是被动的，那现在呢，主动来回应上帝的恩典。所以呢，他来到耶和华的殿中，他对神有这样一个恩典的报答和回应。诗篇一百一十六篇第十二节和十三节里说，我拿什么报答耶和华向我赐的一切厚恩，要举起救恩的杯，称扬耶和华的名。诗人做一个决定，要进入那个神的家，一方面呢去享受他的同在，另一方面呢要回应神的恩典。那今天呢，当我们说我们信了耶稣被拯救了，我们要如何的回应呢？那当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对神的家，也就是教会，有什么样的关系呢？我们有两个方面的回应。一个呢，就是我们要来到上帝的面前，一方面是个人的回应，就是透过我们个人跟上帝的关系，我们读经、祷告、灵修，跟上帝建立一种生命的关系，享受他的同在，得到他生命的喂养。另一方面呢，我们要来到神的家中，和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一同来彼此分享，一同来服侍，共同来建立基督的身体。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我们面对教会我们应该做的本分和职责。很多人说我已经信了耶稣了，我自己在家里读经祷告敬拜就可以了，为什么我一定要去教会呢？不要忘了家的概念。那家呢，有几方面的概念。第一呢，就是休息、享受、被爱。 当你回到家的时候，你肯定说在家里是最享受的地方。你可以，我们在教会里面，在家里面都可以享受我们跟神的那种特别的亲密的关系。但是呢，第二一点，家的概念呢，就是在家里面我们能够分享爱。我们家里面有弟兄姐妹，借着我们彼此的分享，彼此的鼓励，彼此的扶持，能够让我们的弟兄姐妹彼此之间能够享受到爱。当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不要想别人给我爱，同样的，别人也需要我的爱。所以当我们去到教会的时候，我们要想到别人的需要。还有第三个呢，就是这个家呢代表责任。在家里面，我们要尽上我们个人的责任，比如我们要服侍人，我们要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同样的，在教会里面，我们应该尽上我们的本分。那么我们到教会应该做什么呢？一个教会应该有五个方面主要要做的。任何一间教会都应该去按照神的吩咐去尽上自己的责任和本分。那首先呢，任何一个教会都要向神来敬拜的。当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我们首先的就是要弟兄姐妹一同来到永生上帝的面前来向上敬拜。第二呢，就是要向下建造。当我们进到教会里面，我们要透过这个教会提供的各样的系统的装备和学习呢，我们能够在生命上能够建立有一个有根有基的那个生命。这个就是我们在教会里面共同来做的。第三呢，就是我们透过教会，我们向内团契，我们在主内彼此之间的肢体能够相交，彼此的扶持，建立基督的身体。第四呢，就是向旁服侍。当我们进到教会里面的时候，我们要在教会里面透过服侍能够服侍上帝，也服侍我们的弟兄姐妹。神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恩赐，神要借着我们各自的恩赐呢，我们来服侍，然后呢使群体能够增长，使教会呢能够不断的增长。第五呢，我们任何一个教会都是要向外宣教。当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有一个使命，我们就是要使人能够归向耶稣基督。当我们看到我们周围的人，也就是近处的人的时候，我们要去向他们去传讲福音。我们的家人，我们的亲朋好友，他们需要我们向他们来去宣扬耶稣基督的救恩，把他们领到上帝的面前。在远一点的地方，甚至不同文化、不同语言、不同种族的地方，他们都需要上帝的恩典。所以无论是远处的还是近处的，我们都有这样的责任，把他们能够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得蒙上帝的拯救。所以你看到，当我们蒙受了这样的恩典的时候，我们如何的回应呢？就是我们进到神的家里面，一方面我们享受神的同在，另外一方面我们在教会里面尽上我们的责任和本分。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在上帝面前我们所领受应该回应的。我们看到诗人给我们这样一个看见，他经历了各种的路程，他经历了各种的患难、痛苦、平安、喜乐。他的决定是说，我愿意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我们看到是一个非常荣耀的人生。在诗篇22篇、23篇、24篇这三篇里面呢，我们看到有个特别的一个场景。诗篇22篇呢，讲到那个君王为我们受苦，为我们受死。诗篇24篇呢，我们看到那个是得胜的君王，得荣的君王。23篇呢，是在那个当中，让我们看到在这个两个之间，他有一个经历，就是经历 那个上帝的同在，经历上帝在他们生命当中的工作。如果没有诗篇二十二篇，就没有诗篇二十三篇。也就是说，如果你没有经历到上帝在你生命当中的拯救，经历到上帝那个从死里复活的恩典，我们就不可能经历到上帝的同在和恩典。如果没有诗篇二十三篇，你也就不能经历诗篇二十四篇。也就是说，如果你没有经历那个诗人他在各种的环境里边的经历，他就不能真正的得胜，也不能真正经历到那个得荣。所以今天我们在这个之间，我们已经经历了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救赎，我们也面对将来上帝那个永远的得胜。我们今天在地上的时候，就是要经历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那个丰盛的生命，精彩的生命，让我们能够活出一个神所悦纳，被神所使用的生命。所以今天我们看到那个羊被那个牧人不断的带领，不断的改变。你有没有看到这个羊呢？它从一个耶和华与我变成了我与耶和华，从我与他变成了我与你，这样一个转变的过程。所以今天神同样的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都有这样的改变，都有这样的经历，让我们透过我们的生命能够去经历那个荣耀上帝的恩典，也透过我们的生命将那个荣耀，将那个恩典能够彰显出来。我们一同来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主你在耶稣基督里来拣选，来拯救我们，让我们能够有一个上帝永恒的生命，更是在地上的时候也能够经历那个丰盛的恩典，丰盛的供应，更是神要透过我们的生命将那个荣耀，将那个丰盛能够彰显出来。今天你把我们放在地上，乃是让我们经历上帝的同在，经历上帝的恩典，更是能够承担上帝的使命，上帝的负担工作，也能够透过我们的生命将上帝那个救赎能够带给周围的人，让更多的人能够得到上帝的拯救。愿你来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面对新的一年的时候，让我们真是活出那个生命的意义，能够将上帝那个荣耀能够带给更多的人。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是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